新年快乐。今天是初四啊，所以很高兴，我们大家都估计大家都有或者家里面有很好吃的东西的吧，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啊聚集来敬拜神。开了吗？2008年，奥巴马总统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口号叫做“改变”。然后呢，我们也很多人认为他的竞选成功跟他的口号很有关系。当然，我们必须要说，人心如果不思变，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那个时间，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在那个时间，不管是股市，不管是房市，或者是在工作的市场上面，都是一片低迷。所以人心在那个时间，因为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他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改变。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改变的情况之下，在这样改变的一个前提之下，奥巴马总统成功的当选了。我再回到从中国回到美国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看起来似乎很健壮，但是实际上身体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心跳大概100，然后所有的指标都偏高。那那个时候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我可能活不长了，所以我需要改变。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健身房去。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现在到现在为止一直维持着一个健身的一个习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个改变。同样的，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如果看到我们的教会服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果效，然后是教条式的，然后是很疲于奔命的，我们也会需要有一些改变。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学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在过去，我们可能是按着一个教条、一个规条，我们要来服侍神，我们必须要为了展现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服侍神。那我们看看我们在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来做出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侍神的这样一个服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圣经，罗马书12:1-2。我们念两遍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念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当中，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这是把我们的全心放在主你的手中，主你自己来敞开我们的心扉，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啊能够打动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也我孩子也把在这里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成为主你自己可用的器皿，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出自于主你自己的口。谢谢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如果在罗马书，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卷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这卷书其实帮助许许多多的属灵伟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属灵的侍奉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包括这个马丁路德，包括奥古斯丁，包括约翰卫斯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我们今天看看，如果看看我们在十二章，我们看到或说预言就当怎么样，或说执事就当怎么样，或做教导的就当怎么样，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如果我们光是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觉是什么？我们的感觉，我们看看下面，看像像不像下一页，像不像我们从小在念的一些励志的一些东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好像圣经打开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不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神就要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大家这样读，读圣经是不是这样读的？圣经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子去念的？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左一个教条右一个教条，左一个条规右一个方法。但是好，我们今天我们好好仔细的我们来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再看看，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在罗马书它总共十六章的篇幅里面，保罗用了整整的前面十一章的篇幅来阐述什么是福音，阐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福音，神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一个恩典。所以他一开始讲所以，那么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说所以嫁给我吧，所以借给我五十万吧，表示这个所以的前面一定把所有的理由，所有我认为足够说服对方的这些东西，让我能够达成我的目标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都已经叙述清楚了，是不是这样的？我当我去求婚的时候，我一定说我天花乱坠的，我讲了我将来怎么样的保护你，我甚至把银行卡拿出来保证你一切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嫁给我吧。那么这样子圣经也是一样的，圣经是讲道理的，所以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那么这个所以它代表了什么？在前面的十一章里面，保罗他讲得非常清楚福音是什么，在第一章第十六节讲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一切，这个福音是普世性的，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所有相信的人的。然后呢，他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犯罪不是我们作奸犯科被定罪，被法院判刑十五年，判刑多少时间的这个定罪，而是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怎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我们一切的作为当中，跟神的荣耀相比，我们一切的作为都是不足为道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圣洁、神的纯全善良来相比的时候，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犯了罪是有后果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呢，但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神的恩典，这就让我们得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当我们自己犯了罪的时候，犯了错的时候，我从小其实我对我父亲是非常惧怕的，我犯了错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想到说好了，又挨揍了。但是如果说他今天突然跟我说，有一次真的发生了，他那天可能是心血来潮吧，居然没挨揍，我说哎呀，恩典来了。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字眼叫恩典，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当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罪责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重新的站立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恩典。我们从来很少去想到我们是在恩典当中过日子的。同时他还讲到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的，我们时时刻刻经常我们可能在心里犯罪，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口中犯罪，我们用口舌去干犯人，我们用口舌去冒犯别人，这都是犯罪。我们在心里面有苦毒，我们在心里面有厌恶人家，我们有看人家低，比我们低，这些都是我们在心里犯的罪。但是神的爱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基督耶稣为我们在这个时候犯的罪，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为我们的罪已经做了赎价。同时他要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我们说不出的叹息。什么是说不出的叹息？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患难当中，当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看碰到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在我们的病痛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还是不是能够依然健在活着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做了祷告。然后呢，体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罗马书第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什么？第五章讲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insanity 他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在这边念一下，我也很喜欢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他让我们能够跟神来相合，神是这么样高高在上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到神的面前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在欢欢喜喜地能够盼望神的荣耀，是神给了我们那样一个盼望。我们对于我们明天刚刚唱的诗歌，我很喜欢每一首诗歌。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也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对于掌管明天的那个他有那个确据，我们可以过得有盼望的日子。同样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各位，这句话说得很有点莫名其妙啊！患难中明明就是一件苦的事情，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因为怎么样？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也是在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里面所阐述的一些东西。同时他还给我们什么？他还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在我们在圣经上有在讲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困顿爬不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知道我们的父亲在那个地方。这个父亲，所有世上的父亲其实都是应该 model after 让跟随神那样子无上的这样一个父亲的一个 image。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许我们在地上的父他不能理解我们，也许我们在地上可能我们没有父亲，我们是一个孤儿曾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父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那我们回到这边来，所以弟兄们，当他把这边，当保罗用了前面十一章的篇幅，我们没有时间在今天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去讲完所有的东西，但是前面的所有的十一章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神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他讲所以弟兄们，然后他讲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所以的对象是什么？他的所以的对象是弟兄们。弟兄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愿意跟随神的人，是愿意，是那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是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是那些从前怎样将肢体当这个献给不洁不法，作为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的这群人。这群人是弟兄，这一群人是在主里面的弟兄。然后他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他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刚刚所说的所有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都是神的慈悲。他这里用的这个字眼，你们看，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他是一个使徒，虽然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他自称为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但是他是用神的慈悲劝我们。这个劝其实是一个求的意思。当我们看到一个那样子被神所重用的人，他不用他使徒的权柄说我要你们这样子做，而是说我以神的慈悲来求你们，求你们怎么样。他知道我们人心是顽梗的， 人心是悖逆的。当有人命令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样，当有人告诉我说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可能肯定想说那我不这样会怎样。那桂英 他很了解我，他常常跟我讲说我好像是一个从来就是一个向权威挑战的人。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是受到感动的。因为保罗他在这样一卷书里面，他没有用神的权柄命令我们，他用的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而这个慈悲是我们在前面的十一章当中已经清清楚楚显而易见看得到神是用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爱来爱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所以当我这样子被他的慈悲来劝来求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感动的。因为我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他是用慈悲来劝我一件事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是用关系上的，有彼此有利用关系的，彼此有这个上下阶层关系的。所以在这句话当中我是受到感动的。他说什么？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献上是一个什么观念？献一般都是从低的位阶对高阶的。当我把东西献给人的时候，而且献它所代表的一个隐含的意义是，这个献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就送它，我不是来馈赠一个礼物，而是说我把我的人献出去，献出去之后你很难再要回来。所以当我们把身体献上，身体代表什么？身体代表我们的人全人全心，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都在我们这身体上面。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献上给做什么？献上给神当做赎祭，当做活祭。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五个祭，他有五种祭，他有燔祭、素祭，对不对？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每一种祭他有一个条件，他在利未记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每一种的祭什么时候祭、如何祭、怎么祭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些东西它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残缺的，没有残疾的，那本身是无玷污的，无可指责的，这样子的一个才能够成为一个祭物。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已经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了。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给神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活祭。活祭最好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是我们把主权交托出去了，我们把我们自己已经交给神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一个主权的祷告，主导文。主导文其实里面最重要的观念不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跟主祷告，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这里面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也是一个当做主权的祷告。有人曾经我们在讲跟别人在陪谈的时候讲说，哎，你要把你自己这个摆上，你要把你自己这个一切都能够交托出去，交托给神，然后陪着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问了我一句，那我现在交托了，那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成了怎么办呢？大家可能没有听懂啊。当你交托了以后，这个事情成不成就不是你的事儿了。当我们跟神说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把我自己交托给神了以后，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成就就不再是我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还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自己做主。这一点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有如此多的恩典，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确据跟把握，那么做到这样子一个结果相对来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最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到的是什么？我要怎么做？我要该怎么做？ 怎么做来处理这个事情，怎么是做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神你要教我什么，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来顺服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不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掌权。其实我们能够在自己生命当中掌多少权我不知道。其实像今天的讲道，我其实在大概这次其实有大概一个月前吧，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读经当中，自己的灵修当中读到这段经文，非常受到感动。然后呢，所以其实我对这段经文祷告了很久，但是我对于怎么样把这段经文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是不是靠我自己，不是的，我没有办法把它讲得更清楚，除非神在这里做工。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我也只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是说我尽力地准备我的讲章，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感动的工作，让神来做那样引导的工作，而不是再是我。那这是什么？这是做了一个主权的祷告。我真是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把神的话说得清楚，但是我巴不得神能够在各位的心中能够动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神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叫他做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要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带到我所指定的一个地方去，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等到多少岁的时候才有这个儿子，他等到100岁啊，他等到100岁才有以撒，是他亲生的儿子。但是神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献为燔祭是什么？把他烧了，把他献给神了，献掉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来的转变，亚伯拉罕顺着神的旨意，他第二天的一清早，在一个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在一个没有心里面的挣扎的情况之下，他就顺着神的旨意去做了。然后呢，他也带着他的儿子来到那个山下，甚至于他儿子都说了，我们燔祭的东西都有了，柴也有了，但是献祭我们的祭牲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自己会预备，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到最后神在最后的一个关头，当亚伯拉罕刀举起来要下手的那一刹那，耶和华神说你切不可伤害那童子，然后他帮他预备了一个。这件事情我要说明的是什么，他的儿子如果被献为燔祭了，那么亚伯拉罕他就做了一个活祭。所谓做活祭是什么？他没有把他自己的权益放在第一，他没有把他自己的得失放在第一，他没有去想到说这是一件我有亏失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他没有去想这些。他想到的，他没有在求他自己的益处，他想到的是神要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了。所以他在做的是什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献自己上去作为活祭的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什么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不去思想自己的利害得失，我们只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当我们面对一些，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到一些挣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自己摆上，而且是全然的摆上。我们也不能够跟神说这件事我做主，那件事你做主，这个我有困难了，我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位传道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献上，我们的这个如果神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他就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就英文是这样讲，就是 If the Lord is not my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my Lord at all。 就是如果神不能够做我生命全权的主，那么他就不是我的主。我们不可能今天来到一个人的面前说请你做主，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来做主，然后说不过这个我要做主，这个我得保留，那个我得保留。那这样的表示什么？这样表示说谁是主？我是主，我来做决定，我把难的事给你，我把简单的事留给自己，我把对我有益的事情留给自己，把那些对我有亏损的事情交给你，你来办，你办不好了，那是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全然摆上的时候的观念是说，我们当我们自己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当做活祭是什么？是什么观念？下一个， 线上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他有讲过一个，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怎么样，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知道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是把我们来做 在我们能够所做的一些事情上面，他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来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完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们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后果不是我们所要去顾虑的。当我们摆上的时候，也许后果是失败的，也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们要信得过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神他是掌管明天的，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同样的，在保罗这个罗马书前面也曾经说过一句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凭据，何等大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他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这样一个观念当中，其实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带着一个感恩的观念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不义的器具来这个献给罪，我们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是一个献的观念，把我们自己交出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看到说，你们如此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看到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想到什么是喜悦的，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服侍我们 年迈的父母，我们是当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他们年纪老迈，我们有的时候哪儿也去不成，需要陪伴他们，好像心里有点苦。然后呢，当我们服侍神礼拜天，然后碰到长假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这个礼拜有服侍，我们要不能够出远门，那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纠结的。但是当我们想到说是神所喜悦的时候，那这种时候会不会给我们一点点的加增一点点的力量呢？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在追我们的女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讨他的喜悦？我们早上醒过来就会想说，哎，我今天早上可以去买个早点帮他送过去，我明天晚上我可以去接他，下班的时候可以去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成为我们评估我们如何服侍如何侍奉的一个原则呢？我们还是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服侍他是我必须的，是长老指派的，是我们团契的小组长叫我做的，我们是为了这样子理由来服侍吗？那这样子理由我想请问，会有甘心乐意吗？那只是一个工作而已，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繁忙的工作当中的更又一项工作。刚刚我们的牧师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我在下面都听得很清楚，这个礼拜我们会有华人福音晚会，鼓励大家去参加，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遇见一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在那里能够帮助一些人，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常常在讲教会里面我们要去做外展，去做 outreach 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身边的人都是基督徒啊，我们生活我们的层面我们所基本上我们交往的很多都是基督徒。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认识不是基督徒呢？我们的工作中，那华人福音团契是华人福音晚会是一个机会。然后他讲第二天干嘛？第二天会有大会，然后呢再来到了再过两礼拜以后呢，大西北这个培训啊要报名了，然后再过来复活节。教会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侍的，我们服侍是服侍不完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事物繁身缠身让我们来到教会来服侍，我们不会有喜乐。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喜乐的时候，我想请问这个基督徒他在这个世间上面他还是个活祭吗？ 人家看到的就是一块 roast beef， 它就是一块被蒸了、被烤过了的一个疲于奔命的，然后完全没有力量再去喜乐的这么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生命是带不出力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想到我们的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时候，那我们所带来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那在这里我想到我们每一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当我们服侍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当初在追我们的女朋友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注意他的对象，他的感受？因为他是我们所重视的，他是我们所在意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意，是不是重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关乎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他。我想我们每个人，常常很多人是用能力来服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没有在说我今天能够在今天的经文之外能够逃脱的出去。实际上一篇经文一定是先打动了讲的人，才能够想方设法的能够让大家能够一起心有所感。其实我们每个人常常有的时候会用我们自己的服侍、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但是没有把那个心摆上。当你没有把那个心摆上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如果今天我来到各位面前是来展示一下，好像那个中国现在最红火的一个节目叫做《我是演说家》，如果我今天只是在各位面前表演一个演说，用一些演说的技巧，用一些技能来展现的时候，我不是来服侍神，我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愿意把自己成为神所可用的一个器皿。不管我今天说的好说的不好，重点是在于说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神在我们的心中摆在他应当得的地位上面，他所应当得的地位是什么？就在刚刚还是一样，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里面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今天他是我们供应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些东西都是诗篇当中所说的，都是神的属性，但是都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所给我们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福音。那我们看看神他对于祭物是什么样一个看法。我们讲到祭，对不对？在以赛亚书他那边讲了，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祭、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献祭当中是把我们的身体行为，因为这里面讲的什么？这里面讲到是我们的一些作为，但是这些作为不是在于说我们要努力去做，而是说我们今天对神所摆上的是我们能够摆出来的，在我们因着心里面的感动，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我们所献上的祭是这样子的一种祭。同样的，在诗篇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大卫的，大卫讲说第十六节讲啊，是五十一篇第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么这篇诗篇他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他是在忧伤痛悔的时候做的。当大卫犯了罪的时候，他知道你本不喜爱祭物，他知道耶和华神，他如果喜爱我就献上。他一个人富得流油，那么有钱的一个人，他那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对他而言，是不是那句俗话很好用，叫做若是钱能解决的事就不是事，对不对？他很清楚，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他知道神要的什么，他是要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定不轻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对我们自己所做的亏缺神的荣耀的这些事情，所犯的这些罪，来到神的面前，以感谢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以这些为祭摆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样子一个行为。 他后面讲如此侍奉，如此侍奉是哪样侍奉？他说如此侍奉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所以讲到什么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讲到什么，这是一个侍奉的观念。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是一个侍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间我们所行所言，我们每一天活着，我们就是一个侍奉。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来成为一个服事，让神让人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服事。所以呢，把自己放下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观念，它不是用一个座右铭来跟我自己讲说，哎，我每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来 给我自己鼓励。那前面也讲到一句，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有讲到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叫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让我们今天在律法当中，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在律法的规条当中，如何献祭，怎么献祭，我们一步要怎么样，每一个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那是在规条当中过日子。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在神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约束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按着心灵的新样，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来服侍神，然后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不是每一件事情说一样一样的事情去做。所以这样子的观念是什么？这样的观念是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讲到理所当然，就是事情它是自自然然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它就是按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它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它就让我们能够，我们不需要给自己一个条文说我今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不在应该的当中，而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在神给我们的指引当中，我们今天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按着什么样的地步来行，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一步登天，看到人家，哎呀，这个人真是好像圣洁无瑕，他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如果光是有外表的行为，但是没有一个内里的一个真正把自己献上的观念，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一切也不过就是怎么样，也不过就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做出来的都是给人看的，做出来的都是为了求到一些奖赏，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一个目的的，为了求自己的荣耀，为了求自己的表现，是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那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这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一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它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说，他说什么？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彼得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这段经文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在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子，我们在我们的罪恶当中，神依然宽恕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他的身边，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对神有多少的亏欠，我们就可以想到我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当我们想到我们过去是多么的不配，不能够跟这样子的恩典，跟这样的荣耀相配相称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更多的心能够为主来摆上。所以保罗讲说，是神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常常是要想到神是一个爱来激励我们的观念。我们如果今天 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因为神的爱他激励了我们，我们想到神给了我们这么多这么多，我们有那样一个感恩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服事就自然了，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了。我曾经讲过我一个朋友，他那个人是身体不是很好，哇，其实基本上身体还不错，但是呢，很喜欢喝酒。结果后来他这个就变成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跟那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不知道。后来他需要洗肾，他洗肾的那个程度非常严重，他是每天都要洗肾。然后到一个程度，后来有一天他的妹妹。他到处就是他也有在那个捐肾的这个名单上面经常在等候在排队。然后呢，结果有一天他妹妹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到，他妹妹就跑去跟他这个血型配对，就配成了。然后呢，他妹妹就做了个决定，他妹妹就把他的肾 捐给他的哥哥，就给我这个朋友。那我这个朋友在过去他其实是在他们家里面他是长子，然后呢、也是属于书念的比较好的，他就是一直比较自我，比较高，自我形象比较高的，在家里面是一气指使的，大家都得听他的。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后，他整个人在他妹妹面前完完全全就是，您想想看，对他而言他的命是妹妹给的，他的命是那个他根本没看得上的，他妹妹好像是初中毕业还是怎么样，他本身是个博士，然后他就是基本上没把他看待回看回事儿。但是突然知道说，今天我的命是我的妹妹给我的，是他舍掉了他部分的健康来给我的。他对他的妹妹的全家那个照顾，简直基本上他真的就是把他的所有一切都打开，所有一切他妹妹今天有任何的需要他就通通完全摆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知道我们今天的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说了，我们都讲了，我们都在口都心里相信了，都口里承认了，都知道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命是他给的？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态去想到这是神的命，神为了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是不是有力量的？还是说我不得不来，我开支票的时候我要奉献的时候，哎呀我的天哪，又要开支奉献了。我们常常会有这些抱怨的，不是你我而已，不是你们而已，我也有的时候会，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好像我花好多的时间都在服侍，我花很多时间都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说就好像以利亚，对不对？当他在那个河边的时候，他跟神说，他说只有我在服侍你，神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来，还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是唯一为神摆上的人，当我们在心被恩感，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怎么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他为了我们的罪，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忍耐，这也是在前面所说的，他对我们的忍耐，我们不是神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他他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对我们忍耐，他希望万人都能得救，不愿一人来沉沦，这是他给我们的忍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他的面前，然后呢，真的看到我们的不配，看到他的圣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我真的是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也许你是欠神5两的，但是我真的知道我是欠神500两的那个，或者5000两的那个。我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摆在神的面前。同样的，你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如果你也是那个欠很多的债的，然后得神恩免多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愿意为神更多的摆上。那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怎么样的一个服侍是能够更加贴切的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能够具体表现出来呢？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在正常的语文来讲，应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效法天上的世界，但是他不是这样说的，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变化，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随时心被恩感，看到神的话语，读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在灵修，我们在祷告读神话语的时候，心被恩感，我们的心里面都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读了多少的 读了多少的圣经，能够在人面前能够背多少的圣经，能够在别人的面前能够谈多少的神学的道理，重点是说这些神学的道理，这些神的话语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有它的功效，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它那个效法其实是一个进行式，是这个效法的动作已经在进行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而这个世界是实际上讲的什么？是这个世代，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代所带领给我们的什么样的观念，这个世代给我们的观念是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观念，这个世代的观念是什么？是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追学追求别人都在追求的东西上面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的事情，别人都做我要做，所以这是这个世代的观念。当大家都说对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说对啊？我也说对啊，那这也是世代的观念。但是我们应该有的是什么观念？我们要的观念是什么？更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的改变源自于神的话语，源自于神所给我们的带领，而不是源自于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带领跟世界上给我们的方向。所以他这边讲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叫，我们常讲说叫是带出来什么？带出来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更新而变化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改变，得到造就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旨意的。我们想到的是说我今天要干什么，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是不是圣洁的，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满足一年读经一遍，每天要读，我 by the way 我今年又开始读了，因为我只是在想说，在我的正常的这个读经的当中，我把这个过去读了很多遍这种囫囵吞枣的方式再读一遍，看看能不能把它再重新再串联起来。但是我又陷入到了同样的这个巢臼当中，就是常常到了晚上，赶快读一遍。有一天晚上我跟闺女讲说，今天晚上好累，要早点睡觉。可是突然想到，今天还没有读经，我就去读，读一读，我发现我可能有至少有两三节我是睡着读的，我不知道在读什么东西。但是 anyway， 这是一个插话哈，就是我们读经其实要知道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神，我们在这里，仆人在此。我们静听，我们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当神的话到我们心里面以后，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受啊。那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在前面有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拯救，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的这么样一个旨意。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在患难当中，在我们受到攻击当中，在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能够这个一样的带着我们的一个盼望，能够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健身哈，那我那个时候去到健身房，我刚刚讲我身体不是很好，然后胖的胖得不得了，然后地下身去绑个鞋带喘不过气来。所以那个健身教练问我说那你的 objective 是什么？你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要什么结果，我只是说我希望我能够绑个鞋带不要喘气，不要气喘如牛就行了。然后呢，他就讲说，好，那你既然加入我们有一个10个小时免费的这个健身教练啊。我说好，既然钱也交了，你要给我免费教练，我就接受呗。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啊，他问我说你要找什么样的教练，那同样我也不知道我要找什么教练。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去了，看到一个人，我心里第一个感觉就是，然后他跟我他先量我的体脂有多少，然后跟我讲一些运动的一些须知，不要怎么样，不会去受伤，种种种种的，然后讲的是头头是道，该吃什么，然后拿了一些这个每周一周，反正每一周要吃些什么东西，要减少什么，减少油脂啊，什么一大堆的。但是呢，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对这个人没有信心，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行出里面的道理来。当我们在我们的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后面讲的都是怎么样过日子，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祭司的生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得像一个蒙恩的人，活得像一个神的儿女的人。而我这个健身教练，他活得不像是一个懂得健康的人，所以让我觉得我对他没信心。所以在我基本上不在乎你派什么人来培训我的这么一个观念之下，我还是跟你们报讲了一句，我说你们能换一个人，因为当我碰到这么一个人，我没有看到他的生命改变呢，那我怎么能够信得过他呢？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里面，我们到人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这个神是我们可信的，这样一个信仰是我要的，那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患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这样一个生活态度，这样一个生活态度，这样所流露的生命是让人家羡慕的。当人家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知道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忙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教会好像也是蛮那个的，但是我们要给人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服侍是辛苦的，这我绝对同意，我非常知道。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一想，我们是神是怎么样一个恩典，是他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服侍他，是一个福分，不是一个 obligation， 不是一个重担，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所以我们真是跟大家一起鼓励，我们真是把主权交托出去，我们把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分钟交托出去，我们不要去计较，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去计较我们的得失，当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在服侍的时候，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服侍在人的身上，我们让人得到造就，我们不要看是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事情，而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神他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他的名得到荣耀的。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真是从这样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真是愿意更多的来顺服在主你的面前，愿意的在主里面能够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造就。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话，你的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利剑，能够把我们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破开。让我们这是每一天都愿意在主面前能够把我们的心向主你敞开，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每天我们的服侍是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是能够查验神你自己旨意的服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你自己们眼前能够蒙恩。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